没有选择的重大选择。与如今回头看做这些选择时的心态不同，在2015年之前，是否做线下，对小米团队中的很多成员，而是一个原教旨式的信仰问题，根本路线问题。很多同事和我一样，甚至比我更加坚定地坚守电商路线，不少人甚至认为这是关于小米模式纯洁性的铁律，线下渠道话题甚至成为一种禁忌，会引发对于小米是否会变质的忧虑。在遭遇市场份额下滑险境之际，渠道形态是否需要改变，对小米而言，这是一个重大选择。我们是坚持只做电商，做一个小而美的公司，还是要做一家大公司？实际上我们几乎没有选择。如果小米是在做一些非标准化的品类，那么小而美也是一个合适的选择。但在手机这样高度标准化的电子科技工业领域，小而美早已被证明是个伪命题。没有足够的规模，就没有足够的研发投入能力，也没有足够的供应链支持。这个行业的前人，无论是走奢侈品路线的，还是试图走个性化、差异化路线的，他们的命运都已证明了这一点。要做大公司，就必须有一个完整的零售逻辑。事实上，直至今日，电商占手机行业零售总量的比例也不过 30% 左右。即便小米始终位居智能手机行业的电商前列，即便拿到 40% 的电商份额，在智能手机市场总容量中也不过才占 12% 的份额。如果固守线上，我们必然会遭遇增长的天花板。无论多么不甘心，在巨大的现实压力面前，我们还是逐渐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，小米只做纯电商模式已经行不通了。我们不能坐等用户改变购买习惯，要为更广大的用户提供产品，小米需要开辟线下零售渠道，去做之前碰不到的用户增量。而如何做完整的线上线下零售，如何让零售与小米的整体商业模式融为一体，是我们面临的难题。当时小米从产品定义到组织结构，从团队构成到销售能力，全都是围绕线上模式搭建的。人们怀疑我们，不少同事也有疑虑，走向线下对小米而言是不是一条死路？起步前的思考。为了应对渠道焦虑，我们需要冷静比较线上线下零售的消长。首先，我们不能因为焦虑就丢失对电商渠道的信心。正如前面提到的，自1999年以来，十多年来，中国互联网对传统经济形态的巨大改变遭遇了阶段性的攻击停止线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停止线，并不意味着电商的份额就此冻结或者反吐给线下。实际上，同样在消费电子领域，早已有其他品类证明了电商足以占据足够大的份额，比如笔记本品类。仅京东一家渠道就占了笔记本零售总额的 50%。我们相信智能手机也是如此，来自电商的份额同样会逐步提升，最终至少成为在社会零售总额中占据多数份额的主流模式。只是我们需要耐心。其次，我们需要充分尊重和认可线下渠道的价值，承认线下渠道对用户体验的价值，对品牌宣传的价值，对销售促进的价值等等。如果不承认这些，就是不客观，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，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互联网傲慢。而这些傲慢如果长期存在，必将带来巨大的风险。此外，我们也要对小米的线下渠道适应性有信心。即便是在纯电商时代，小米在线下也不是毫无踪迹。事实上，2011至2014年，我们在线下分销渠道也有足够分量，只不过这些线下渠道都是野生的，分销商的货不是我们给的，而是自己去找货，就是从运营商渠道倒出一部分货来，或者是从黄牛手上收货。他们这么做的原因通常有两个。一是，当我们的爆款产品竞争力强大时，对渠道商而言有着不错的溢价；二是，小米的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在线下有点名率，也就是说，会有用户找上门来指明要买小米手机。从吸引用户角度，他们也愿意做这样不怎么赚钱的生意。这说明了三个很重要的事实：一，线下有我们的用户。我们的用户对线下购买小米手机有很大需求。三，渠道商也需要小米。2015年之后，中国互联网的流量来源越发集中于少数大型巨头， 线上流量的成本早已不是当年的洼地。2010至2021年，互联网流量价格涨幅在10到20倍，而线下的流量可能比电商的流量更便宜。我们选择线下渠道，并不一定意味着比在线上模式效率低。相反，有一定规模的线下渠道，一定能帮助我们降低对线上电商平台的依赖。同时，开市客的案例也给了我们更多信心。开市客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吗？恐怕从没有人会这么想。开市客跟电商有关系吗？没有。但在我眼里，开市客是一家将互联网思维使用到极致的顶级零售公司。它常年的费用率只有10%，这个水准是世界级的，胜过了众多所谓的电商公司。既然开市客作为一家纯线下的零售公司都能做到这个水平，那么小米追求的电商效率的新零售就绝非没有可能。